次的是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就是地藏经的第四品，总共是三品，那么这是第四品。第四品里面分三大段，第一段是重塑富足，第二个是因何发愿，第三个是正视业感，就是它这个题目叫做业感品，但是业感品的内容是在第三段，也就是比较大段的那个部分呢来说明。那么我们上一次在说明重塑富足的这一段，就是本经在第二品的时候呢，曾经释迦牟尼佛有公开的副主地藏菩萨来负责佛灭度以后未解脱的这一些众生。那么第二品里面副主一次，在第四品的地方呢就重述，就又再一次的交代。而为什么要这样交代呢？交代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因缘使佛这样子一再一再的请求地藏菩萨来照顾这些后世的众生呢？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也用很简单扼要说出富足的因缘。我们看一下27页的第倒数第四行，第五行最下面，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最主要没有得度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已经把因缘成熟的善根深厚的这些众生都已经度脱了。那么地藏菩萨久远以来所度化的众生也有许多也已经解脱的，可是还有很多就是时有一二啊尚未解脱。那么没有解脱的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解脱呢？主要的原因在说性事无定，这我们上次说过原因，重点原因在哪里，就是这样子的众生呢，那个个性很不稳定，有的时候是善，有的时候是恶，有的时候恶，有的时候他又是善。你说他假派他也有小看天良，你说他不坏，但是有什么让你气到要死，所以好好坏坏，好好坏坏，就是恶习结业，善习结果，所以他就是讲无定，不定。那么不定就因为不定，所以呢为善为恶逐进而生，一层一层的深入，就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在自己没有办法做主里面呢，就受到外界很大的影响。境界好的时候就跟着好，境界不好的时候就会跟着境界而追逐六尘。所以呢，这里面是讲，因为个性不定，所以受境界所转。因为受境界所转，所以境界的好坏决定这个善恶的生成啊。所以这里面在最后讲到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这就是讲这样子的结果。好，结果就是轮转五道没有办法休息，所以是生死疲劳。那么轮转多久呢？动经成劫迷惑障难，就是无始以来都在这六道五道当中呢轮转不已。那么时间有多久了？用成劫，就是一成为一劫，就不能用年，不能用月来算了，是一成为一劫。那么这个虚空有多少的微尘，就有多少的尘数的劫哈，用那个劫来计算，讲它那个数目是不可以想象的了，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后面讲迷惑障难。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所以讲到一切众生未解脱者，前面讲到性事无定，最后讲到迷惑障难，所以前后都是说因。好，因为性事无定，所以呢一直。一泻千里下来，到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后面再归结到为什么会这样，迷惑障难，又再回去了。所以这个这两段在说谁？ 我们很熟悉哈，很熟悉。这讲来讲去呢，是在讲我们这些没有解脱的可怜悯者，我们的这些众生，从因到果，乃至于中间的缘，都已经说明出来的啊。所以前面讲性是无定，后面讲迷惑障难，这四个字更把我们这些众生的根本问题很清楚的点出来。所以一个是迷惑，迷惑在教理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很深奥的，会讲我们有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我们的这个对事理的不清啊，而且这种根本无明是无始劫以来就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这是迷惑。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三障，三障哈，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大概讲了一下它的内容，也是这个障难使我们没有办法修行啊，是障正道，害圣心，害善心哈，就是障。那么难呢，就是今天要讲的，所以上次讲到三障，今天要讲难，难就是八难，八难。啊，我们上次的经那个讲义上面讲，我们有讲说三途八难共入弥陀愿海。那么八难是什么呢？就是佛学常识哈，八难里面有八个地方有难，八个地方，我们看是哪八个地方呢？第一个是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北居卢州，我们现在是南山部洲，有一个北居卢州嘛。第五个就是长寿天啊，那么第六个就是盲聋喑哑，第七是视智变聪，第八个是佛前佛后啊，这是上次的讲义啊，讲义。那这个八难为什么是八难？其实呢，这个八难的一个归结在于这八个地方，或者是这八个特质里面没有办法修行闻法啊。因为在这个八难里面，事实上北居卢州这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地方，长寿天这是一个天界，享乐无穷。所以这前面的这五条三恶道太苦太坏，没有办法修，你叫他修行，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佛法的熏陶。为什么？苦都来不及了，不会有要修行的余力，这是三恶道。那畜生道纵使他不觉得苦，可是他依吃重，所以他每天所追逐的像鸡，他每天就是那个一直咚咚咚咚咚，你跟他说你赶快念佛，难得有一只鸡他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这句觉得很稀罕。所以就这种共业来说的时候，做到鸡就很没有机会修行的啊。所以三恶道一进去，要么就依痴，要么就是贪嗔。所以呢，这个烦恼习气太重的话，所受的果报也比较惨烈，所以没有办法修行。太苦不能修行，太乐富贵学道难。所以在八难里面有一个北居卢州，一个长寿天。所以其实八难里面在跟我们说什么呢？在说我们这个人道是最好修行啊，最好修行。所以我们下面会讲到佛其实是十法界的最高级最高那一层哈，从地狱恶鬼出生一直到菩萨，这九法界，九法界都是佛所教导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佛叫做天人师，他不叫做畜生师、恶鬼师，或者是叫修罗师？他是不是他们的师呢？是的，他也是负责教导他们。可是他为什么叫天人师？因为九法界里面四法界就是菩萨、声闻、缘觉，他们自己可以修行，也不需要佛来照顾，自己就是可以很成器的，自己会朝着佛道的目标走。所以四圣不说，那么六道里面三恶道太苦，不认识他的老师哦，所以只有天跟人，天跟人是佛 比较能够有机会教导的一个教化区。啊，天呢，在这个地方来说，其实呢，都还不如人，因为有一个长寿天，所以人道是其他九法界里面六道里面呢，是最适合修行，比较没有遭难的。啊，就是太好不行，太坏也不行。你看八难里面就中道最好。你说苦吗？也有一点。你说苦到不能修行吗？也不至于。苦反而是一个出离的因缘，是一个教化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八难里面。那么再讲到盲聋喑哑也一样，为什么说盲聋喑哑是一难，并不表示佛歧视这些弱势团体，而是说因为报体的盲聋喑哑没有办法接触佛法，或者接触佛法的机会呢比较困难，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话，经书对他来说就很困难。当然现在有那种点字的哦，就是要去看看点字的，可是呢对我们这个有眼哈，就是佛在经里面有责怪过我们，他说有眼不识卢舍那身，这个眼睛呢不看那个庄严的卢舍那佛，不看观经里面那个佛的那个相好庄严，有眼不识卢舍那身，有耳不闻圆顿教，这那个耳朵呢要来听什么呢？要听最好最殊胜的教理。我们有没有耳朵？有，可是一听到大乘教理的时候呢，经本就关起来，头就垂下去了。所以呢，那个也是什么呢？盲聋喑哑。哦，盲聋喑哑，那喑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音是声音比较不好哈，发音可以发，但是呢语言不清楚啊，譬如有比较短舌一点的那种哈，还有沙哑到语言含糊，哑是完全没有语言的能力，所以当你有什么佛法的问题的时候，没有能力来跟人家讨论，这个都是因为修法的障碍，所以叫做难。在世间来说并不是说有多大的灾难，可是以佛法的观点来说的话呢，这个是比较缺缘，文法的缘比较缺少。那么再来比较严重的就是识字变聪，识字变聪这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比较害怕碰到这样子的知识分子啊，就是博士学位可能拿了很多个，戴了很多的方帽子，可是呢对佛法的研究他也参与，是呢用自己的方法在学佛，用我自己的方法在学佛。那么我们自己的方法里面，我们是烦恼障、业障、报障都具足的，所以再怎么样来说呢都没有佛的知见，所以叫识字变聪。譬如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是难言菩提众生，难言菩提在哪里呢？这个是在一个须弥山的南方，四方有这个四大洲哈，这个识字变聪就会开始研究难言菩提在哪里，到底这个须弥山是不是喜马拉雅山，就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啊。然后南阎浮提呢，四大洲，他说以前呢佛学不太天文科学航海不太记录，所以现在研究出来不是四洲，是五大洲嘛，佛法遍照五大洲嘛，所以至少一洲啊。所以呢这个须弥山呢就是以地球为中心，那么中间呢就有一个这个妙高山，这个妙高山须弥山呢就是喜马拉雅山，那么有这样子的学者研究出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对照阿含里面说的话，我们上次说哈，四大部洲的人呢那个脸长得都不一样哈，形状都不一样，现在拿来看的话，我们发觉四大部这个地球上的五洲哈，是皮肤颜色不一样，不是脸型不一样，所以对照来讲的话呢，跟这个现在的人研究，不过这就看出 宗教学者跟一个研究世间的研究的人他的方向在哪里。所以这个四字变通就是用自己的立场，我自己我觉得怎么样，用自己的立场在学，在研究佛法。啊，后面就是佛前佛后。佛前佛后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碰到佛亲自教导，或者是佛的教义也没有机缘碰到，这是八难。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八难一一说明？其实跟我们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这八难里面，我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甚至有可能我们要消除我们的这份的障碍。在三恶道来说，我们没有这份的因缘，目前啊，以后有可能啊，以后有可能，有可能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啊，借业力、愿力到三恶道。可是当下来说，我们没有这三恶道的难，也没有北虚炉跟长寿天的难。再下来要考虑我们有没有盲聋喑哑、四字变聪跟佛前佛后。可能有，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里面在讲，这些众生呢，未解脱者迷惑障难，迷惑障难，那迷惑障难就是八难里面，我们有可能盲聋喑哑。你说无啊，我目睭无好，但是戴目镜还阁看会到，没有盲啊，没有盲啊，聋啊也没有啊，是喑哑更距离更远。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不拿来学法的时候，跑到旁门左道去，那就是在佛法里面的盲聋喑哑。哦，还有哈，这个不要去讲别人哈，这个不要说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盲聋喑哑，这个要看我们自己本身。看今天是不是六根俱全，我们是以天计算啊，今天我们今天眼睛有没有看佛经，有没有听佛法，我们今天不错，今天都没有盲聋喑哑哈。那么有没有四字变聪？四字变聪不能发挥，要发挥的话有得奖，哦，有得奖。不过私下我们再可以讨论讨论，在哪一个方面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四字变聪的，哦，这个是佛法里面讨论的。那么佛前佛后，你说我们有没有在佛前佛后呢？当下来说，经书打开就没有佛前佛后，经书关起来的时候呢，心离他远远的时候，我们一聊天的时候，两个小时都忘记了。哦，你在洗干净搞啊，那个时候佛就不见了，跑到佛后去了，跑到佛后去了。所以呢，经书如果打开呢，就没有佛前佛后的障碍。这八难可有也可无，操纵在谁的手上呢？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哦，所以这后面的三难有可能也可能消除。前面那五个我们是没有这五个难，目前呢，哦，没有这五个难，啊，后面这三个难我们也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这个善根啊。所以迷惑障难，那如果有障有难怎么样呢？要尽量消灾免难，不是拿钱请师傅给我上经消灾，立一个消灾拜位来消灾免难。哦，这个呢，学习地藏法门就是消灾免难。在这里面，其实地藏经里面讲的最贴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那么下面呢，要再说明佛用一个比喻来讲，这些未解脱的众生呢，如鱼游网，将是长流，拖入战书，又复招网。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好懂哈。鱼就好像我们这些没有解脱的众生有无量无边差别，所以鱼种类也很多，有大有小，有深水鱼，有浅水鱼，有各种个性的鱼，各种颜色的鱼。 但是呢，鱼基本上都在河流大海中，在那地方悠游快乐，那地方游来游去。可是游来游去也有它的危机所在，它会什么被网所网住了。所以鲈鱼游，它不在河流里面游，它游到什么地方呢？游到网里面去。那个网是什么呢？那个网就是指我们的三界牢网，不得自在嘛。那个鱼只要流被抓在网里面的话，它就不自在。第二个，有生命的危险。哦，网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三界也是我们的牢网，也有生命的危险啊，不得出。江是长流，江的意思就是水。水是就是我们的第八来，也是就是我们的生命轮回主体。我们的生命轮回主体随着这个长流，长流是什么呢？像鱼里面的在游来游去的那个河流，那么我们的众生就像这个生死流海一样，在生死流里面哈，在这生死大海里面呢，随着这个生死的业感呢，有的时候脱入战出，就是脱就是出网，出网哈，解脱出来。可是呢，有的时候又进去了，又进去什么地方呢？就进去那个网被抓住了。进去了，有的时候呢，就暂时放我们出来一下，啊，战出，所以入出入出出出入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有的时候呢，恶习结果，恶习结业，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路被网抓住了。善习结果，那个就是出。暂时在人间道上的时候呢，能够喘一口气。然后他在这个文字上看到出的时间比较少，就出网的时间比较少，在网里面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在三恶道的时间比较多，在人间的时间比较少，所以他才会用一个暂字，暂时嘛，是借暂时能够出来一下，可是很快呢，又被吸进去在网里面，所以一直在重复出入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生死长流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进出进出来来去去，一直在重复里面，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未解脱，没有出生死。哎，这个地藏经讲这个东西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我们目标在什么地方？学佛的目标一定放在基本目标，在出三界，在了生死，这不是一个高调。就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话呢，我们都是不得解脱，而且是很危险，在网里面我们会再脱入战出啊。那无始劫以来，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在这个地方呢，生死流转。所以又复遭网，你看脱入战出又复遭网，以示等备哈，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呢，无当忧念。无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些众生呢，因为性是无定，一直到这个迷惑障难，一直到说一个比喻，像鱼遭网一样脱入战出，所以呢，我很烦恼，很忧愁，甚至已经一期的化缘将近的时候，要离开之前，回头再看看这些三界在流转的这些苦难众生、未解脱的众生呢，他还很忧愁，还很挂念，是无当挂念。我当就是确实呢，都还放不下这些众生。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要体会佛心啊，这佛跟我们呢之间呢，他其实是很关怀我们，关怀我们这一些性事不定的这些众生，所以他跟我们是很距离很近的，他一直在照顾我们，甚至一直佛眼一直在看着我们。所以不要把佛想得很远很远一样，好像或者是在佛桌上而已， 其实他跟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比我们的父母还亲近。我们的父母只跟我们一生一世，佛是生生世世一直在照顾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所以如果有这一份的宗教情怀，就能够想到彻悟禅师他所说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彻悟禅师他的体悟啊，他的体悟。他说我造业时啊，他说我造业时，我在迷惑障那我造业的时候呢，佛则警觉我，佛呢他就用各种的方法警告我，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在教诲我们，各种的方法，有软语，有粗狂语，有善巧，各种的视线，佛则警觉，他不会在旁边呢冷眼旁观的。佛则警，只是我们不是哈，不认识。我受苦时，佛则拔济我，就我们正在苦的时候呢，佛呢也是想办法呢要能够救苦救难。我归命时，佛则摄受我，当我们哪一天想要回家的时候，佛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永远他都不会舍弃我们，甚至呢不会嫌恨我们。虽然我们是业障这么重哦，所以永远都是摄受，摄就是摄纳接受，接受。我修行时，佛则加批我，就我们正在修行的时候呢，佛呢就会在旁边一旁的陪伴着我们，护持着我们。所以学佛弟子、三宝弟子、修法弟子要有一个观念，我们并不孤独啊，不要觉得好像世间都没有人了解我们一样。他说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到无当忧念佛的这种心的话，佛其实时时法界当中呢，他都一直在照顾着我们。所以在修行当中，在诵经、在念佛当中，先要做一个起心动念，就是佛正在看着我们，佛眼嘛，佛眼，佛眼圆明啊，他正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然后他下后面讲的呢，念的善哉善哉，就是他会有一份的这个佛光在护持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做证明吗？你看他这里讲无当忧念，佛在地藏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其实都还一直在照顾我们一样，无当忧念。Okay？ 汝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虽然佛这样子的忧念，但是地上菩萨的承诺里面呢，啊，佛就说，你既然要能够把你藏你过去的所发的愿，愿意就近，必是就近你过去发的愿，累劫所发的这么大的誓愿，什么样的誓愿呢？广度罪辈，是这一些最苦的这些众生呢，你都一一要承诺来把他们救度的话呢，无复何虑，交代有人，付托有人呢，佛呢就感到非常的欣慰。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一大段里面是讲重塑富主，这是第一大段。那么第二段里面就是讲因何发愿。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到地藏菩萨过去生所发的愿其实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总共讲了四个，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在讲地藏菩萨曾经做国王生的时候所发的愿。那下面讲的就是地藏菩萨里面第二段因何发愿的部分。那么因何发愿里面也有两大段，现在讲的是第一段。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白佛言，是张机请法的这个菩萨是一个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那么多大？ 我们佛法里面只要讲到摩诃沙的话呢，就是要登地破无明，这才叫做摩诃沙啊。它的标准就像我们之前讲，你要到博士学位啊，那个你就是比较学历是比较最高的那个层次。那这个菩萨的位置，最后登地第十地菩萨以后，就是等觉跟妙觉。那么怎么样叫登地呢？就是要破无明，破无明的一个层次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菩萨。那这尊菩萨他的名字叫做定自在王，定自在王菩萨。在地藏经里面呢、啊，他每一品当机起请的这个当机不一样。那么不一样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菩萨都来护持这一部经，跟这一尊菩萨是其他经里面很少的。如果我们看到金刚经里面，它的当机其实也只有须菩提啊，戒空第一，大部分有一尊两尊。那你说会有才十三品里面会有这么多的菩萨来出来做当机起请的，这个是十方菩萨所共同护持的一部经哈。这一尊菩萨叫定自在王，有这尊菩萨的名字呢是定自在王。那么定我们知道哈，就是禅定，禅定有无量无边，但是这一尊菩萨他所得到的定是最殊胜最高的定，所以叫做王。那这个定呢是得到最大的自在，定自在王。所以这个是佛学常识，修禅定有无量无边。我们的念佛法门叫做念佛三昧，那个也是一种的禅定，就是禅定的一种。所以不要想说哈，哎呦，我念佛的哈，我不是修禅的，我不是修定的，错了。念佛也是很殊胜的禅定功夫，因为叫做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的名字。所以定有无量无边的，有很多很多。那么在佛门里面会把定，这个是一个心念的层次，会把它归纳禅。禅定有世间禅定，世间禅定里面有分作外道禅定跟凡夫禅定哦。所以哈，你讲这个人功夫真好，会晓立定，会晓看到什么物件，会晓知因果，会晓看过去以来，有可能是外道禅定。外道还包括天跟魔，所以里面就很难分了哈，很难分。大家都说它是永和豆浆，你不知道哪一家才真的是真的永和豆浆，因为名字都一样，都讲想定啊。哦，在定里面呢，最基础的有世间禅定，世间里面有外道，哦，有邪魔的定都有。那么从世间禅定再出来的话，有初世间禅定，有小乘的禅定，有大乘的禅定。小乘跟大乘禅定里面，大乘里面又有最上的上上乘的禅定。念佛三昧是禅定之王，叫做最上三昧，念佛了。所以念这句佛吼，其实是咱唔知不，咱唔知不，因为这句佛好是上上禅，是上上禅的禅定。可是问题我们跟它不相应，那为什么不相应呢？没有练习，有障难，没有去除这个外在的这些覆盖的困难，把这些都去除掉，用一句佛号可以得到定自在王，可以定定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先说定有无量无边呢，八万四千都还太少。那么这个是当去修行的时候，真正深入教理的时候，就会知道佛为什么说我们要多修，要多学，因为戒定慧这个是三学，这三个博士学位，要拿这个博士学位啊，人家拿一个博士学位十年金牢，我们要拿一个博士学位要穷终身之命，都还不见得能够通一学。戒学 定学、慧学。那既然定是一个学，就是里面的学问，就无量无边。而它无量无边里面，这个定是要去实践的，就是要去实验室里面，像医生一样要去解剖，要去亲身的操刀的。所以这个定学是要去做的啊。这定自在王，那尊菩萨他得到最上的禅定，叫做定自在王。那么他白佛言，他就请问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这个很容易懂哦，就是消文过去，就是说地藏菩萨这尊菩萨这么殊胜，那么世尊你殷勤赞叹，就是你一再一再的称赞这个地藏菩萨他的功德、他的能力、他的殊胜、他的大愿。那么他到底是怎么修的？他发了什么愿？累劫啊，就是过去劫以来。那你不要想说这是地藏菩萨嘛，这个是定自在王问嘛。我们有的时候要消归自信一下，然后呢，哪一天有一尊菩萨去白佛言说，世尊，那个地藏菩萨把我们自己的名字放上去一下哈，哦，我们某某菩萨累劫以来，我们发了什么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是不是要赶快开始修？要不然被哄欧漏的，我们怎样被未都欧漏开始欧漏去呀？哦，这个我们很有用的，说我们呢哪一天呢，不用到世尊来赞叹。同台之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要赞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你不认识，哎呦，我来介绍他，这个是某某人，他的修行是怎么样，他累劫以来他就是发大愿，他专门助人贫苦，他专门是修忍辱禅定，所以啊，他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殊胜，我们要多多跟他学习，殷勤赞叹。这个就是善行，我们这平常人，所以我们现在想我们的德行哪一方面可以让人家殷勤赞叹，那是因为我们累劫以来所修所发所愿。哎，也不要讲到累劫以来，从学佛到现在，学佛到现在有什么让我们可以感觉到还不错的，还不错的，想想不错了。累劫以来，不要讲累劫以来，成也是有佛期以来，我每次佛期必定参加，这个也值得赞叹嘛。我就发愿参，乃至说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所到之处，我一定护持，一定持诵，一定听讲。哎，这个也是发愿了。对，发言，所以我们有时候你说直直听直直听，啊，想讲咱有发什么愿呢？啊，我人少就带人去，啊，唔知咱的愿在多位啦。那个叫做空转，你知道吗？那个轮胎啊会空转啊，我们一直忙啊，很忙忙忙忙，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但是没有一个愿的中心。一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空转。你说有没有走呢？有，但是空转。所以要把自己的这个中心思想所发的愿，要能够配合起来。甚至我们从最微细的做起，我发愿，我今天要修忍辱行，一天就好，一天就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要讲累劫以来说修，今天六根对六尘的境界一定修忍辱，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自己小小的安慰啊。所以这个是很可以用的啦哈。时哈，他就说唯愿世尊略而说之嘛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是代众提请啊，就是法会那么多人，有的人不会问，但是他呢就问得很恰到好处，这个就是其实呢跟释迦牟尼佛很有默契的，也可能释迦牟尼佛呢暗示他，你差不多了，轮到你该起来，他们都有彩排过的了哈。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赞 思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这个文字我们都很熟悉，可是这里面也是文思修都在里面了哈。对，佛呢要告诉定自在王菩萨，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我现在要来说明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所发的愿。但是我现在要说里面，你要好好的听啊，好好的听，你要好好的听里面呢。我们现在要讲白话的，你要好好听啊，要听好好啊，你听好好，你不要睡去啊，你不要怕妄想，你不要心照去，都没有谛听这两个字好用。谛听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有一个那个音乐的那个音乐公司啊，叫做谛听啊，哦，叫做谛听。这谛听这两个字，用这个谛字啊，用这个谛字，那个谛字，看看我们用四谛法门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叫苦谛、集谛、灭谛、道谛。那个谛字，谛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义理啊。所以人家跟我们说佛法里面只说苦，就是佛是一个讲世间苦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只说苦的一个宗教，其实不对的。我们的法门是四谛苦谛只有其中之一。我们是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苦确实是第一谛，第一个，但是我们后面还有集，还有灭，还有道。甚至最重要的是在后面的灭道的因果苦谛啊。那这个是题外话，主要说那个谛是真理，这个谛这个字就是不变的意思，是真实的意思。那么佛就是告示这个定自在王菩萨说，现在要讲这件事情，大家呢要真实的听，要收摄六根来听，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菩萨他曾经过去生的经历，要用这个法门去教导其他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所以要谛听谛听。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佛要说法都会说谛听谛听，这是闻，就是耳朵听，不是只有听而已，要谛听，那就是闻了，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的那个闻啊。善思念之就是思，你看他讲善思哦。爱醒和丢醒和后醒和先哦，善思啊，你不要乱想啊。思这个麻烦的，这思这个字哈，有的时候呢不太能够控制好，所以这个是善思啊，所以也要去努力的地方。对，也是一个闻思修哦，就是三会。你看刚才讲三学，这地方讲三会。闻思修，那怎么样才符合闻思修呢？怎么样才叫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呢？你这句在听，你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无？有啦，有。咱看哈，《大智度论》里面啊，龙树菩萨说，什么样叫做谛听呢？听法的态度，听法的态度啊，在这个讲义里面说，听者端视如可盈，一心入于语义中，踊跃闻法心悲喜，如是之人应未说。那听经的人哈，端视啊，就是那个眼睛哈很正，端视正啊，很正，很正，在什么，在看这个要拿来的那个。杯甘露法水，那个是你现在已经很渴很渴了，但是现在刚好有人要拿一杯甘露水给你的时候，你这样眼睛一直看着一直看着，你拿来的是什么？多大杯？那种的态度，端视如何也？就闻法闻到这种慎重稀有珍贵的那种态度，一心入于语义中啊，就是。说法的人所说的内容，你的心无旁骛。什么叫一心入于语义中？就是心无杂念， 你不会去想讲读大迄种的，唔在心是我的，就一心如一样。因为你只要心念头跑到那里，地藏经刚才讲到哪里，你会忘记了，没有听到，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语义里面，语义里面。所以听经的时候，这个是当然说者也要有一个智慧善巧，乃至于听跟说之间的因缘。可是法的不可思议在，假如我们有爱要听法，而到抱持着尊重稀有的那个心来听经的时候，那个消业障，那个长智慧是在无形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在听经的时候跟上课是不一样的，世间的那种上课。所以我们历来看到很多听经的这些菩萨，跟各位说，我看过有一个，我带过有一个菩萨去听经，那位菩萨是听不懂国语的，但是他极爱听净空法师的经，所以他每天要去听经之前，他都会跟菩萨说：“菩萨，我就要来听经啊！哈，啊，你就给我保庇哈，保庇给我听有啊，拜三拜一的，一的。”这一尊菩萨是生活生经历里面非常苦的，非常苦非常苦的一个菩萨，所以因苦而出离而闻法，闻法。那么他苦到他那个一只眼睛是哭瞎掉的，哭瞎掉的啊！那我所以有这个邻居的因缘，他要听经，晚上我都会带他去听经，因为那个过马路他没有办法过马路。晚上七点半那个灯光，他没有办法过马路，就带他护送他去跟回。可是他是一尊菩萨，让我学习到什么叫听法的一个专心。一听阿伯哦，他是一直爱听哦，他是端视如渴饮，安尼就是瞪着净空法师安尼在听，听到安怎呢？听到一边的人有一个老伯伯哈，他是听到困起，怎啊摔在头壳？大家拢在笑，人伊唔知哦，他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到旁边有一根咚的一声掉下去了，他还是继续在听，所以那种是真人真事啊，那种心理，所以这个是在法上面的时候，就是真的配合到佛说谛听谛听，确实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为什么求佛没感应？因为我们哈这个。电话分线太多，就是太多的旁边的那个支线，所以那个主线的声音就不太清楚了。这个是讲善思念之啊，所以我们在闻法，在诵经的时候也是要谛听什么？谛听经里面跟我们讲什么？所以为什么要这段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我们要用里面听经诵经也好，你诵经你说太熟有时候不好，因为哈、浮啊，经典的浮鬼起啊，那个地方浮过去啊，像一层浮油一样浮过去的，就没有深度啊。为什么呢？当你在听诵经的时候，因为太熟，所以有人说哈，哎呀，你好厉害啊，你一部地藏经40分钟就能诵完，我要2个钟头，我要3个钟头。哦，我实在是跟你赞叹哦，你那地步地上加2个钟头、3个钟头，那2、3个钟头当中都在定住在王菩萨，因为你很仔细在看呢、怕跑掉。我们这40分钟啊，甚至30分钟一步过去的，那个是一步听过去，六根接触六尘，照样都很清楚。都怎样？我好在从前心来个想讲哦，稍等要去啉一杯咖啡。所以心现在在地藏经的第4卷，但是呢已经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我要去泡一杯摩卡咖啡，所以就这样浮过去了。那这个我们说佛法不可思议哈，有的时候很难进入。那有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就是说入到经文里面呢？也确实有。我们刚才讲这个谛听的时候是那个菩萨这样，我也知道我们的菩萨里面有一个菩萨，他 每一天送一部地藏经的，那地藏经应该是很熟啊，可是他送地藏经的时候那种专心程度，到境界出现你才知道他多专心。我们在去日本的这个飞机上的时候碰到乱流，那个飞机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些声音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紧急念佛当中，都很紧张啊，都心里在想阿弥陀佛你要来接啊，来要接哦、啊、的时候，他当时是在送地藏经，所以下了飞机以后他不知道刚才有乱流，哎，不是小小的洞而已，那是很大的乱流，可是居然不知道有这个危险状况，可见呢那个地藏经是很专心在送。所以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说，我们送地藏经的时候，送弥陀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六方佛绕不出来，为什么呢？心跑掉了。还有哈，那个右舍利佛、复视舍利佛哈，还有其佛国度、彼佛国度哈，拢唔知走在多位去，还地图拢走唔着去啊哈。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障难，障难的地方啊，这是善思念之的大前提啊。为什么人家会有这一些的功德？因为人家必定必定善思念之，这个要去做的哦，就是要善思念之要去做的哈。无当为汝分别解说啊！现在佛要说地藏菩萨过去世的一个因缘，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哪由他不可说劫？就讲地藏菩萨过去因地的时间是无量阿僧祇，哪由他不可说劫？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修行了，就讲很久以前。那你说我们也无量阿僧祇，哪由他不可说劫？我们那个时候也存在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存在，也在我们的生命也是无始到这，不是说他那么久我们也那么久啊，我们没有那么久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久的寿命吗？有，就是前面这一段都有，无量阿僧祇，哪由他不可说劫啊。阿僧祇是多少呢？是一千哈，再加个八个万，一千再加八个万，你脑袋给激动啊！一眼哈，一千再加八个万，再加最后加一个兆，这样子的数目，啊，这样子的数目，所以时间有多久？那么哪由它是一亿，要再乘一亿，然后再乘不可说的劫，这时间无始以来的那个时间有多久？很久。那那个时间我们有没有呢？也有，因为我们上次说我们也是老古董嘛，老古董我们也有，可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在无始劫以来那么久的时间之前，他已经发心了，他开始修行，开始发愿了，而我们这个那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还在空转，所以同样的时间，但是内容不一样。所以将来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将来要跟我们受记的那一尊佛，要说我们曾经修行的发愿的时候，会说什么时候开始？会说什么时候开始？那就是看我们什么时候有第一点开始发菩提心。现在要问问我们有没有开始的这个，这个就是扭转点。你就跟他说，你囡仔平时开始的学读册，总是有一个点，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时间点在什么什么地方开始。那我们开始了没有？要不然时间也一样会过去，但是开始转黑为白没有？所以这个时间点要自己能够说，哎，我确实这个时间已经能够掌握住了。哦，就不要再空过了，要一个那个点要寻找出来，那个时间里面，尔时有佛，这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这尊佛呢的名号叫做一切智成就，这是他的别号。下面呢，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是佛的十号，十号的意思就叫做通号， 就是每一尊佛都共同可以用的号。这释迦牟尼佛又叫释迦如来，也叫释迦印供，也叫释迦正遍知，乃至释迦佛、释迦世尊、弥勒如来、弥勒印供都可以用，这就叫通号。通号哈，所以为什么是通号呢？就是成一尊佛，这十项内容都要圆满，都要有这个德行，那个就是佛的通号。佛的通号，那么学佛的跟没有学佛的就知道是不是插花的，他呼吸是插灰哈，这些在语言当中，还有在笔记小说上当中呢，就骗不了内行人。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斗法跟谁斗？跟如来佛斗。他那个如来佛是叫做如来佛，他把如来当别号，就是有一尊佛叫做如来。哦，有一尊如来啊，那就是说有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有一尊佛叫弥勒佛，那有一尊佛叫如来佛，就可见的他对佛法还不是很深入，因为如来不是别号，是通号，而且是通号的第一个。那么这个里面要讲十号，要讲十号，那我们先把后面的文消完，再来讲十号，因为我怕今天这一段哈不能讲完哈，所以我们先把后面的消完。就是有这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这一尊佛呢，他的寿命六万劫，也是一个长寿的如来。哦，释迦牟尼佛就没那么长寿啊，那么他的寿命不是六万年哦，是六万劫。那么这一尊佛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开始修行的时候，也讲这一尊佛的因地，不是同一世哦，是他过去世的时候，曾经过去世的时候，他曾经做一个地方的小国王，是小地方的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地方呢，跟另外一个国呢相比邻，就是隔壁。就好像我们现在呢，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一样，相靠近的。那么以夷陵国王呢，这两国呢都是国王呢感情很好，那么都是用十善来教化众生。十善大家知道哈，身三口四意三，来饶益当他们的这一些众生。但是这两国呢共业不一样，一个国呢很特殊哈，他这里面所说的也很特殊，因为他说所有人民多造众恶，我看很像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不是少数人民啊，是很多人民啊多造众恶，就是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人民呢，这恶业比较多，所以不但比较多，而且是所有，他讲到所有是80%-90%啊，都在造十恶业。恶王预计啊，就是这两个国王呢，他们就互相呢彼此呢再来讨论，要怎么样来度化这些造恶的这些众生。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世辈，令死无余。这个王呢就发愿，就是他要赶快去成佛，要好好的修行，那成佛以后呢，就来回来度这些罪苦的众生，让他们呢都能够得解脱。一往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但是另外那个国王呢，他发的愿呢就不一样，他说他要先度这些众生，让他们得到安乐，能够得自菩提，就是成佛，让这些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如果有众生还没有成佛，他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就是发愿先成佛的那个，就是一切具成就如来。一个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就是地藏菩萨，这个是地藏菩萨的因地。那么这是用这两个国王的发愿来做一个比较， 来说明地藏菩萨的特殊，不是说这个一切自成就如来他很自私啊，所以我们不要不善解啊，因为说哦，你看你看，一都看书这种菩萨，不是的，就是是有先后，但是他也是说他先成佛，再来回来度众生，就是比较先后。可是为什么地藏菩萨是十方诸佛乃至于释迦牟尼佛最后的副主代理人，要交给地藏菩萨的一个原因，也从这个他的发愿上面的特殊所显现。你看这两个王所发愿的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四谛，就是发愿度众生的次第。一个发愿就是我先成佛再回来度你，一个是发愿说你我先帮你度成佛，我没有关系，慢慢来，就是跟修行当中跟众生之间的轻重跟次第。如果是以众生为重的话，那个就是地藏菩萨哦，所以这个是地藏菩萨在所有发愿里面，十方诸佛发愿里面，就是唯一地藏菩萨的那个次第，是把十法界的众生都放到第一个，乃至于他用他最大的誓愿下去做赌注，他是说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不成佛，这是把自己放到最低了，一个没有成佛他都不成佛。所以那个愿力的那种殊胜，这是十方诸佛所赞叹不尽的。所以地藏菩萨在什么地方？我们刚前面讲过分身集会品，分身集会是地藏菩萨分身无数。地藏菩萨我们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一切以众生为先的那个就是地藏菩萨，就是你看心我慢慢来不要紧，好的事情啊，不是不好的事情啊，就是一切的利益以众生为先的，这你大我小清云大师说的哈，那不是用口号讲的，就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善我比较不好没有关系啊，你先成就我后面马上再跟到，就好的事情先把众生能够先成就的那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只要在社会上看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这是在教我们的，也让我们学习说我们诵地藏经，我们本身要把自己塑造成地藏菩萨，也是在这个地方。你不要什么东西一拿来的时候我先你后，那个这个已经呢跟地藏经不相应，就盖起来的意思了。我们讲佛前佛后，地藏经盖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讲他们两尊两个王发愿，最重点在次第，就众生跟我们之间关系的次第。如果以众生为先，以众生为念的话，那个就是地藏菩萨。那这个要把心量扩大，因为什么？父母对儿女就会有这个心。我们每次就说菩萨跟父母的差别在菩萨是一切众生的父母一样，父母碰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以儿女为先，这个是不用去学习的，这个是真情的流露。这父母其实就是地藏菩萨，对什么？对他的儿女来说那是一尊地藏菩萨，这儿女当然应该要孝顺父母，就说那是地藏菩萨，他是一切以地儿女为先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种孝顺的心扩大的时候呢，这一切众生都为第一的话，那个就是我们在学地藏法门，从这个地方在学起的哈。再回来哈，再回来一下，我们要回来讲这十号。为什么要讲这十号呢？因为我们很有善根才看得到这十号，其实他也可以只讲佛号一戒字成就如来，然后呢七佛受命六万劫，他也可以这样啊。为什么这个 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呢，他就要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他要应供正遍知明行善事世间经。我们在管课的时候呢，也要念这十号，把它念过一次。这个佛的用意在什么地方？面对的这个法义，当我们读诵过一次的时候，就跟这个十号一次的相应，一次的相应，就熏习这十号的内容。这十号是佛的内容，佛的内容。所以我们当能够念过一遍的时候呢，就跟佛又一份的熏习跟亲近。你在说的，但是要有这份熏习因缘跟亲近，要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不了解它的意义，念的深度深刻跟感受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意义无穷，但是我们只是消文过去。那消文过去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在当我们诵这部经的时候，要想到为什么他要把这十号让念过一遍，他有很深的用意啊，让我们在心里面洗涤一次，用这十号来帮让我们的业障更消除一些。所以佛号念一念，想一想的时候呢，高兴高兴也可以念一念，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事佛世尊。你看你真高，是佛拢会贴，再起念念的下晡嘛，搁念念的。所以时常要想到念佛、念法、念僧，这个是修行的内容，修行的内容。成就如来。那如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讲义里面有哈，各位同学，如来哈，如来是多陀阿伽度哈，仿同先得哈，就是今佛出世，如古佛再来，如来啊，所以佛佛道同，所以释迦牟尼佛、释迦如来不会跟弥勒如来相冲突。要不然他就不叫如来，就是今佛出世跟古佛一样的，如过去佛再来，将来我们成佛也跟过去佛是一模一样的，所证的真理体是一样的。所以如来是讲体的本体的那个东西。那如简单的说是不变，这个字很好哦，我们上次讲过如是如是哦，这个如很好。来是什么？随缘，来就有来来去去，怎么来？有缘就来，没缘就不来，哦，随缘而来。所以秉如是道来化世间，今佛出世，古佛再来。如来大概知道一下。那么我们在《金刚经》讲义里面也有讲到如来，如来的意思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哦，那个是《金刚经》里面，所以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把它消亡。消文过去，但是它这里面意蕴无穷。而知道一尊佛将来我们要成佛，这十个的内容都要有，都要有，都要修正到这样的内容。哦，所以其实讲的都是我们本体自己信得的东西。应供哈，应供就是阿罗呵，这是梵语哈。应供就是应受人天九法界的供养，还有就是大悲大愿表德，就是接受他们的供养，是因为慈悲给福田。他不来可以，但是呢，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接受供养，赐予福田，让众生修福的，所以这叫应供。那么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说到比丘叫做骑士，骑士是什么呢？就是没办法要修行，只好去托钵，还不是真正的应供。要修到罗汉的时候就是应供，那个是三界所应供。那佛是九法界都应该可以接受供养。为什么应该可以接受供养？你供养他什么东西的时候，不是你供养他东西，是他主受用，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他的，他确实可以拿来用，可以给众生福田的。那我们现在呢，还不修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叫做负债供养。什么叫负债供养呢？很简单，这叫做贷款。没钱吼，但是要买厝，甲要买车，要安怎呢？先贷款，贷款来先用，但是迄钱爱还啊， 那个叫贷款，所以我们现在叫负债用。所以出家众在修在律学上面说，当他吃饭接受供养的时候呢，是负债供养，要作念，如果不作念的时候呢，这个是犯戒的，是违律的。就是做什么念呢？我这个的欠债啦，爱心心心起这个念头念头，啊那假想好哈，欠愈多啦。哎我安尼我都卖家，才袂欠债。不是啦，意思是讲吼，爱好好啊去修行，到多一天的时候变应供，就是主供养。主供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应该吃的。用这个发惭愧心在做这个修行的内容啊。下面正遍知啊，正遍知是三藐三佛陀，是遍知法界号。我们现在知不知呢？不知，不知啊，不知又认为自己知才麻烦。所以佛跟我们之间差的为什么距离越远呢？我们不知又认为知，不知认为不知是一个程度，不知认为知，然后知了又不骗，骗了又不正，所以要有第一个先正，认为自己不知去求知。我现在看时间，所以我话要讲快一点，要不然我后面的十号讲不完。但是你要跟着我，谛听谛听，善思念思啊。所以这里面好几个层次啊，第一个不知到知到骗知到正骗知，所以咱要行的路啊，搁行要到正骗知啊，这个不是一次哦，不是一件事情哦，这所有的事情都要正骗知，就表示有不知有不骗有不正之见啊，有这样。那么这个说这个的时候呢，就要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能够持诵这十个名号，如来应供正遍知，下面一直到这个佛世尊。我们在诵观经的第八观的时候，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那个是什么呢？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把那个梵文写出来，那你们那个观经哦，去送到第八观的时候，要观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的相好的时候，叫我们去观什么呢？观如来应供正遍知，但是他不写如来应供正遍知，他写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所以借着送观经里面，又把这个再熏习一次，所以可见的熏习这个东西很重要。你再说哈，要熏最好的，用要用最好的，熏也要熏最好的，这就是十号的殊胜哈。下面赶快哈，明行足，这是三明，三明啊，就是成佛以后得到三明。三明是坚眼、宿命跟漏尽，这是讲智慧。为什么讲智慧？明就是智慧。阿罗汉得到六通。阿罗汉也有天眼通、宿命通跟漏尽通，但是他不叫明。阿罗汉叫天眼明、宿命天眼通、宿命通、漏尽通。佛他得到天眼，他叫做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智慧。就是同样这个东西都有，但是呢，一个是有智慧的。佛的智慧，所以叫三明，这是只有佛有的。行呢，就是身律仪、语律仪跟命律仪，就是一切的八万三千微仪、八万细行呢，都非常的如法如律的，那个是修福的，这个是修福的。所以明跟行、福跟慧都具足圆满，这是国显阴德号。国显阴德号下面是善事，善事善事的意思就是好趣。好趣哈，善修一切法，究竟达究竟的佛果，证涅槃。所以所有的佛 从古到今乃至于到未来，我们将来要成佛的时候不会不好去的，因为究竟涅槃是很殊胜的，是自在入涅槃的。那为什么它是好善事呢？善事呢，因为它所修的圆满而有这个德，所以既然善事也善来。你不要老是看善事，善事就是走嘛，走的时候很好好的走，好行就对了啦。你行的时候就好行，为什么好行？人家嘛善来，有善来就有善去。那我们善不善来呢？就不知道善不善去。那善不善来也要有标准。佛经在里面，当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出家弟子舍利弗、须菩提，他们要去请佛跟他剃度的时候，求佛跟他剃度的时候，他说什么？善来比丘，须法自若，袈裟着身。我们要去看那个经典里面，每一个弟子要来出家的时候，他可能跟他说善来比丘。所以开始入道的时候就是善来，既有善来，就最后的结果就是善事。那这个善事的用意在这里啊，善事啊。所以呢，我们只看到善事，不知道善来，要有善来。善来是什么意思呢？入道，入道是修行出家，出家修行，所以进入佛门，进入佛门。那这样子呢，又好好的修行，将来就是善事。那这个跟世间法有一点相应，有一点相应。相应在什么地方呢？儒家里面呢，说一个人有没有福报，要有五个条件来说。所以当贵你也记住，那你写五福临门，对不？啊，五福是多五福，都拿五福。如果现在说我有福报，你很有福报，什么叫做很有福报？那福报跟阎罗王要福报，你要有什么福报？阎罗王说好，给你自己开支票，你自己开，你有什么福报？有什么福报嘞？世间通途的，大家都喜欢什么？第一个，哪一个人跟我说钱？第一个，你要跟地藏菩萨一样，你要有次第啦，你要有次第。第一个你要的，第一个要的要什么？寿，是不？你无迄个时有一靠钱有好啊？你教咱爱那要甲阎罗王讨迄个福禄的时阵吼，你也先爱讨。第一个要寿嘛，你说我让我吼不要早夭，长命百岁，是吧？讲你耳朵哈，第一个要寿。那寿了以后，第二个才你们要的钱，有钱不是？我跟他故宫算起啊，给干苦的呀。哦，所以第二个要钱呢，第三个你就会了，赶快要什么呢？健康嘛，是不是？康宁啊，哦，这三个已经不错了。你看，又长寿，又有钱，又健康。我们哈，世间的知足就是只有这三个了。不过现在的人可能又要好儿女，又要好太太，又要好什么的东西的。不过没有这个哈，就是儒家里面他说五个福可以求的，只有这样的话你是有很有福报的。第一个寿命，第二个钱财，第三个康宁就是身体好，第四个你要好德，就德行爱真好，你要有真爱好的德行的那款的心，那不才是有福。所以这个人有福报啊，无福报就是什么代志拢想好的，那就是好德。那什么代志拢想歹的吼，欠一福，欠一福就是好德啊，得到的德哈，道德的德哈。啊，第五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儒家里面啊的书红范里面红范五福。第五个人家讲叫做考中命。什么叫考中命？就是我们佛法讲里面的喝起啊，寿终正寝， 说的，你看五福啊，世间五福都还会讲到善事，会讲到善事，所以啊，这个是很不错的了，很不错啊。我们哈、啊、如来哈、啊、这十号，我看还是要，但不是拍戏花瓶哈。那呢，好戏慢慢啊。慢慢来讲，唔讲吼，过来吼，咱可能爱休困一下，爱休困一下。但是呢，这个你们那个讲义上面，我们要把它讲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十号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宝基金，就是五第五的那个地方哈、哦、的地方。大宝基金，这是经典里面说哈、哦，称念南无佛者，以业不空，如是以业。名止火炬，能烧烦恼。哦，能烧烦恼，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念佛，念这十号称念，用这个很恭敬的心来说的话，这个会好念出去，一夜不空。你唔好感觉讲念去的无啊，这个不空的，这个存资粮在法界里面。这样子的理业，我们讲地藏经里面讲业，这样的业是名止火炬，就好像智慧的烦恼可以智慧的这个火炬一样，能够烧烦恼，有这样子的力道。所以当起烦恼的时候，称念南无佛，称念佛佛号，自己本身自信的功德会产生力量，佛菩萨也会加持护念，有这样子的功能跟殊胜。这个是在经典里面特别跟我们指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法宝可以用，要知道如何去善用它，这样子呢是佛所称赞的。那么我们在十种佛的这个十号里面，我们留一些，下一次再继续。还有这个四种出家哈，跟出三种家里面，我们也下次再做补充。这个是法讲这样子呢，有一点可惜啊，就是说没有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因为佛期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去参加法会佛期呢，能够使我们的以业不空，自己要珍惜这种的因缘，赶快修行，要不然来不及了。不是我骗你的，真的来不及了。要不赶快修的话，哈，未富啊啦。唔好告诉一下公吼，我要知我较早修的吼，拢干嘛要学会？他今天有一天的时光就去修一天的自己的功德，这个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呢，下次我要休息一下，一直修到这个，我找不到我的讲义啊，在哪里啊？啊，到六月三号我们要放假哈，下个月也要休息。下一次休息是因为我们要准备常住的工作了，因为要佛期。然后在五月的话，因为有佛期嘛，还有我们有安居的一些事情。对，我相信你们也会很痛快的啦。终于哈、哦、可以哈、哦，因为麦来哈旁顶几个哈，哎嘛加油！不过我今日我怕你们十号都忘光光了，所以我们下次来的时候稍微要复习一下。那哎，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珍惜的，跟地藏菩萨结的因缘啊、哦，所以这些法呢是自己要有一个。真上的心啊，总要有一个开始嘛，不要无始劫以来到现在一切事成就如来，还有说一个开始点。那么我们开始点自己要有一个将来我们的佛要跟我们说哈，一点起开始修行的啦，无始劫以前哈，一准要开始修行的都是这句啦哈，就说总是有一个点可以开始说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打佛七。那么我们的地藏经呢，就等到六月三号的时候，我们再说十号，再把它说完哈。